请朱维纳德翻开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这一部分第十页，这在后面啊。污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第十页，我们今天从第十页第八行开始讲起。第十页第八行，请看内文。第十页第八行，当你外观身心虚空，若无杂念，也不受外界所染，你在内观自性，也无念着，以念向外照进，那么那微妙的心性便空明朗净，无垢无染。你的本觉净光既是法界本身，好似无影晴空中的太阳，阳光虽无形无相，却光明遍照，不论你了解与否，此乃最甚法意。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所说的莲花生大士借着开示，要行者自我勘验啊，自己所证的境界是不是相应。那自我勘验这一部分有前后啊，这两部分，后部分比前面境界更深，到第二部分最后莲花生大士终结，要你我们看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啊，终归要大家，你应该仔细关照自己的心性，审思再三。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部分，就是你确实关照自己心性的成果，那个成果如何。所以上个星期我特别说明，当你自己审观你自己心性，用静观的方式，就是你关在自己一个房间啊，如果你有禅堂那当然是最好，你在那里在静态中观。那这里要讲的就是你在动态中观，那当然学习佛法它是叫你显大机大用，大机就是指你证入的那个境界不可思议，大用就是你教化众生的这个妙法。所以这个大用杀活自在啊，棒喝啊，各种那个肢体语言都有。所以我们看禅宗公案看不懂，你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好笑啊，他们就很多都是肢体语言，其实那就在显大用杀活自在，叫你弃入禅境的。那但是你一下在根尘接触里面呢，又达到这个境界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在静态中修禅定，在静态中来观你的心，那比较容易。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当你在静态中观你的心，你可以先用念佛，用数息因为你一下叫你住心观境，你根本无从观其因为你的心很乱一开始心很乱，你平时没有静坐还没感觉，因为你平时没有静坐，你的行为是被你的心指唤的，很听他的话，你的身口意非常配合你心里的这个命令心想怎样，你手 身口意就跟他配合了，所以没感觉。当你静坐的时候，你身口不能跟你的意配合了啊，因为你盘腿面壁嘛，两手还结印嘛，那时候就发现到了，就像阳光射进来，是从个洞射进来啊，你看到里面很多微尘，在那光线里面看到很多微尘，平时看不到都看到了。所以刚开始你一定用数息或是用念佛，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佛号或者是你的数息不用再从一算到十，不需要了啊，这圣号或者是这个数息很自然的从你内心将不断的绵绵密密的将相续，绵绵密密一句一句的相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学习把它放下来，放下了你才可以看住心观境，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功夫了，你可以借着这个符号或者是借着这个数息把你的心舍住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住心观境。但是你再怎么观都落在有无里面，刚才有心是不好，那你现在呢住心观境变成无心了，都在有两边，那都不是的啊，那都不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啊，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没有正知见，很容易就走入外道了，因为你住心观境住得很近啊，一念都不来，心如朗月，但是你是住在无一边的，无念的这一边的，你修行最高境界是无想定啊，那外道的境界。所以要了解佛法，所以要深入教理，从教理里面你能够通达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摆在你眼前的境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影子，像做梦一样，它根本是无声，那为什么有这个影子的存在呢？你的业力变出来的，你的业识现出来的，第八是内变根深，外变气界变出来的幻影，不是真的。你确实了解这个道理，你有心又能够舍得住了，你现在也不要住心观境了，直下通通把它放下来，反正都是假的嘛，都是空的，我还想些什么东西，我还有些什么好去计较的，通通把它放下来，连放下也放下来，这个时候急躁就跑出来了，急躁啊，啊，急躁，那个急就是你的心体，那个躁就是你的心的作用，它有躁的作用，那个急就是你的心性，那个躁就是知，知是一字众妙之门，急跟躁是一件事，是一体的两面，急是无相，躁是有感觉。有虚灵不灭的感觉啊，那个急你说不出来的。当这个急躁在你关着你的禅房啊，急躁不二啊，那是具体即用，你也没有什么念你无念的两边，就是一个急躁啊。你看你把这个急躁心拿到外面一看，哎，这个境界现前了，这个境界现前了。那就那个急躁的躁变出来的影子，那这急躁变出来的这个六尘的影子从那里变出来，从那个急，那急就是躁，躁就是急，所以那个急就是体，躁就是用，所以体用不二，体用一如，你就可以引申下出来了。所以你没有在静中有这样的感受，你直下在动中体验，你一下就被境界拉走了，你就很难把得住，既急既躁，既躁既急啊。那在禅房里面是急躁，出去外面就是体用，体用不二，体用一如，既体既用，既用既体啊，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体用不二，体是不生不灭的， 用是生灭的相，那体用不二，那生灭就是不生灭。这佛法的玄理，第一义的道理，你豁然通达。所以如果你没有在禅定中，你没有在真实的体验中，你怎么讲你道理说了半天都没有用。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去感受到嘛。不管是怎么样，你烈烈的感受它一点，哎呦，那帮助你了解不晓得多少倍呀、啊！你一直看文字在那里猜，还会猜错的。你自己这样，哎，这么一点相应，即使也是相应的很浅，但是有个相应的，哦，这个道理你都了解了。所以那个我上个星期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讲，静态中一定要先达到这样的功夫，底下你才有办法学啊，才有办法。你应该仔细关照你自己心性呢、啊。这个关照的你自己心性，你就在动中可以观。所以当你外观身外虚空啊，若无杂念，也不受外界所染啊。你看你六根对六尘啊，这虚空是指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空啊，啊，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这空是指真谛，一空一切空。从真谛上来讲，当你外观啊，观这个外观身外的这些啊虚空，这些尘相，它是缘起的东西啊，不是真有的。四大的缘起加上我们业力的缘起投在一起变出来的。所以呢，如果只有我们的五根对了五尘，没有那个加上六识跟它复合，完全看不到啊，有眼无见，有耳无闻，听不到啊。所以当你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很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你都搞错，搞得很糊涂。有个公案讲，有个文人，他在一个诗人呢、啊，这个是个书法家了，他写毛笔字是非常的专心，非常的专心，这样毛笔字哇、哦、写得非常专心，而且写得很好。那他的家里的这个佣人煮了年糕啊，泥桂啊，切了一片一片，泥桂也有硬的，也有软的，没有煎过的硬硬的，蛮香的，软有软的好吃，硬有硬的好吃。他呢，啊，他说啊，我喜欢吃硬的，啊，那个下人就煎了，切了一片一片的，放在他那里。啊，拿过来的，摆在那里，摆在那里。好，我自己吃。好，你可以退下了。好，啊、过来阵子，下人要来收盘子，一看把他吓一跳。为什么？他把墨吃掉了，满嘴都是黑的，把墨吃掉了，年糕还在那里。所以你就知道，当他只有一个意念想吃，但他全神贯注在书法上的时候，他意念不跟眼起作用。啊，所以就把墨当年糕吃掉了，因为他意念中有要吃嘛，但是眼见年糕看不到了，看到墨了，对不对？所以你眼能够见色，耳能够闻声，那都是有五俱意识啊。如果跟眼就是眼俱意识，跟耳就是耳俱意识啊。如果意识不生，那真的像虚空相一样啊。那即使你的前五识、第六识跟他五俱意识跟他复合在一起，所以他有了分别的，但是对这个眼耳鼻舌身他的分别也只有性尽限量，性尽哈，就那个样子。性尽，你看就像镜子，到外面的境界，你对镜子来讲就那个样子，他不能说这是好的、坏的、美的、丑的，这叫张三李四王五啊，这是红的、绿的、白的，没有，就这个样子，不带明眼的。所以 五俱，即是五俱意识跟前五识一起作用，前五识就是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性尽限量不带名言，有了带名言，有了对比，有了好坏是非美丑等等，那是六识的作用，六识把前五识那个影像抓进来，加上你的业识习气在那里分析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把它变出我们的万法统的世界啊。所以呢，一个悟的人，正悟的人，他看外面呢，真的是个缘起啊，缘起的东西啊，这个空性的东西啊，说一空一切空啊，说一中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但是体上根尘接触是一空一切空啊。这永嘉贤杰禅师他在正道歌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六趣就是我们就六道嘛，你看这六道不仅这六道的范围不仅仅色身香味触法而已啊，啊，我们十法界三千之法这六道里面的这一切万一切法，那真的是身罗妄相啊，但是绝后空空无大千啊，啊，就看没有大千世界、啊、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你，当你外观身外虚空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到身外虚空，当然你就不会攀缘嘛，你看到虚空不会说哎呀这虚空我要抓一块回家，不会吧，但你看到嗯这个东西真好吃，要带点回家啊，你就会起心动念啦、啊。啊这个很好啊，我要去买一个啦、啊、你就会起心动念。那虚空你不会想嗯这里虚空不错，我带点回家，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外观身外这些虚空，假若没有杂念啊，你没有杂念。那有一天这个习气啊，啊，你有习气，他虽然眼睛闭的啊，把房子都关起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还是一大堆的杂念，那都是我们的习气啊，心不能清净的、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好，那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寂灭，那是突然没有了，不要一丝丝的压力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杂念是靠压力的，住心观境把它压住了，让它压住了，压住，所以没有杂念，其实还有一个念，那个念就把它压住了，那个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把它压住了，那个压制比那个你不要理他那个维系的杂念还糟糕，因为你不要理他那个维系的杂念，他最后就弱了，就不见了，所以你那个杂念维系游戏到最后突然就不见了，那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什么？放下万缘啊，身心世界都是幻化的东西啊，放下来啊，放下来，你不要去压它，不要去碰它，它有一些杂念不要理它，它那个杂念知道有，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因为你已经放下来了，不要理它了。但如果你是用以身止灭以灭止身的方法，杂念起来，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他在思维什么，很清楚，所以你又把它压着、哎、也很清楚，没有念头把它压住了嘛。那个要么就无想定，要么就是这个时空定跑到或者外道的无想定，就这样，因为你把它压住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观这个身心世界无声无自信幻化的啊，幻化之物啊，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幻影，为什么这个幻影行业发现嘛，业力变出来的嘛，当体即空嘛，你知道这个道理，就我自己的内这个身子都是业力感这个身子的，我的自信是本来是个虚空虚空身啊，虚空无边身啊， 极照一切啊，这虚空无边身。现在有了业感这个色身，我还在那计较些什么？放下来，放下来了，放下来，哎，放下了，越放越轻，越放越轻，哎，开始一些杂念，微微细细的杂念，哦，一大堆，很多看到了，一大堆的杂念，那一大堆的杂念呢？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有杂念而已，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但是如果你是用压的，你就知道，你有一起念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用你用压的嘛，你压住它就知道你压住了。但是这一种杂念，微微细细，微微细，微微细，微微细细，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到某个因缘，突然之间，嚓，一片光亮，讲不出来了，一个念头都没有，清净的不得了，非常的寂静。哎，所以我就讲到啊。可能这个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若起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寂灭，你知道那根本没有一点作用。但是你这个方法，你要用这个方法，你唯有用放下这个手段，唯有用放下，不，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我干嘛去压他，我不要理他，我通通不要理他，嘿，不要理他，习气有啊，那个杂念有啊，习气有啊，叽里呼噜叽里呼噜，杂念有啊，啊，到了一个杂念一点层一层层，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突然智慧之光刹那一现，妄念全部没有了。但是不能长久啊，没多久，接下来没多久以后，开始又一点昏，又昏了，没多久妄念又起来了，又要再重新开始，没有办法永续呀、啊。没有办法永续经营的。如果真的是永续经营，那修行成功呢？难了。但是有一，你有这样的经验呢、啊？哎呀，受用无穷啊！很多的道理你迎刃而解啊，你就了解了他在说什么、啊。这个你自己感受到，你才知道啊。你没有感受到，你哪在？你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内涵啊？所以在这里他说的很好，但你。外观身外虚空啊，若无杂念，你看看这个说得好啊，也不受外界所染啊，对不对？你用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没有杂念这不行啊，因为你知道有个压住他的东西啊，有个那个妄念这么压住他了，所以你也不受外界所染，你根本都不理，一切不理啊，也不要哈、啊，也不要。用少的也不要去断灭，也不要用少的，也不要去除，外境本来是空的嘛，无因本来空的，外层本来是假的嘛，幻化虚假都一切不理，连不理也不理啊！你在境界中里面啊，你看这个时候啊，你在内观你的自信，你就可以内观你自己的自信了、啊。这个时候你的自信中本来无一物啊，是空寂的东西啊，你就看到了空寂啊，在内观你的自信、啊、这个自信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无形无相，但是虚灵不灭，寂寂寂照寂照寂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照，对不对？那寂是它的体是清净安然，对的境界是这个样子，闭着眼睛啊，看得更清楚，寂寂寂照，寂照寂寂。所以你反观自心啊，业务念者以念向外照进啊啊，所以啊，一看真正就是一个急躁的心啊。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境界呢？一切境界都是从心想生。啊，没有一法不是从你心想生，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心生则种种法生，心念则啊，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说过了，当你做啊，即使你用压的，用压服的，当他有念的时候，知道他有念。那你把它压住，不要让它住心观境，把它关住，它不起念。哦，那心很清净， 啊，这是感受到，这中间差一点点。那或者是你就豁然放下，哎，那达到很清净啊，很清净。那你再把它想一想，哎，你想到你很讨厌的那个人，想到他的影像，然后再看一看，果然很讨厌，眼睛看起来很可恶，鼻子也不太好看，看那个嘴脸就讨厌。开始你看，越想一想，越想到那个脸，又想到前几天他对着我这样子啊，因为前一年他还是这样，我怎么说他真的都不行啊，他还欠了一大堆的钱还没有还，借的东西也不还，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刚才那个激进都没有了。然后越想越细，越想细，哈，做不下去了。然后你想过以后啊，好了，惨了，你要再做不下来了，心已经乱了，已经乱了。所以啊，金座说一定要啊，一定要心平气和。所以我说，为什么你晚上静坐很重要？静坐做一个审视，你白天观照啊，那个观照方法，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可以用啊念佛啊，用观这个假的得不到，像梦境一样啊，也可以观。啊，还债想，啊，还债，人家来讨债还他，还他，啊，《达摩注释行论》里面也教我们这种方法，还债想，啊，那再不行，再服不了，啊，你想这菩萨考试，菩萨考试碰到了顺利境界，菩萨考试，不要被境界转了，也许。这些境界会现在你很亲的亲人，很亲的朋友都不一定，但还在想菩萨考试，如果还服不了，忏悔业障。当你如果是趁火一起的，那个心髓被搞乱了，你晚上静坐马上知道，越安静心念越多啊，是想东想西。那如果是你扶住了，你一样没有多久你心就静下来，这表示你的功夫。所以静坐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出，你今天修观照止观啊，你修忍，你的功夫如何。它可以做一面镜子，或者说呢根本不晓得，对不对？反正累了就睡着了，睡觉的时候还没有睡着醒了，一直在想，也不会去发觉它，对不对？反正快睡着了，所以他去想嘛，想了以后睡着了就开始做梦，对不对？开始梦到天亮就醒过来了，也不知道检讨，然后第二天又是这样，每天一天又一天又一天，三四年过去了，哎呀，我有没有办法？我会不会斗三恶道啊？还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时间已经过了三四年了，很多都是这样啊，所以要用功啊。所以你看，也无念者，以念向外照镜。这真的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这个时候呢，你看外不取相，真正是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你各位，动心你压了就是动心，你压它就是动心。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啊，你压它就是动心才要压啊，你动心才要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呢、啊。所以你外内不动心是随顺，外不取相，内随顺。随顺清净心的节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啊，那么那微妙的心性便空明难净，无垢无染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不是有念，也不是无念，这个时候叫做极照啊。那极而常照，照而常极，这讲得很好啊啊。但是呢，这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就是把极照加个注解，加个注解。但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会给那个感觉好像极而常照，重提又启用啊，照而啊，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然后又要舍用归体，重提启用，舍用归体，这个。把它换成极照，就是极而常照，就是重提启用，
少儿长己的舍用归题，你看有个题来其用，在啊，这个都是在能所里面的，都是在有这样的过程，那就是觉上立觉，名上立名的境界。那要怎么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聚集聚造聚造聚集，那就不是了，不是这回事了，那就没有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的道理啊。聚集聚造，集就是造，造就是集，这就不容易体会了。集就是体，造就是用，聚用聚体，聚体聚用。所以这个集而常造，造而常集，这个造范围很广，不是只有像造像灯这样造而已，那个造是包括你根尘接触一切的应用。所以慧思禅师就不用这个字，他就用集而常用，用而常集，那就聚集聚用，聚用聚集，集用不二，那就体用一如了。不，体就是用，用就是体，像镜子，它那个镜子就是照，照就是镜子，无二无别了。所以啊，那微妙的心性便空明朗净，无垢无染了。啊，那微妙的心性，那就是沾染常寂呀。但是不是只有寂呀？啊，那是你关在房间里面，不对外境啊，你盘腿面壁，那真是沾染常寂呀。啊，空明朗净，无垢无染了，沾染常寂呀。但是你对境界，它就现影像，它就现影像。你一攀缘一动心，这个影像叫做八四五十一心所，八四五十一心所就是它变的影像，沾染常寂，空明难尽，受染了，它变出了影像，这个就是凡夫。当你如如不动，不取相，根尘接触啊，你不被境界转，了了分明，那就叫四字菩提。所以这个空明朗净无垢无染，不是没有作用的，不是死的，不是像镜子这样死的，不是，它是活活泼泼的，大机大用，所以这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空明朗净无垢无染，字面上感觉就像镜子，像月亮空明常净，它是大吉大用，就是四字菩提，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事，能够承办教化众生的一切事。但是就是从这空明常净无垢无染中的体而显出来的用，具体具用具用具体，